第二十四篇，在神殿中享受神时，诗人从他们混杂情绪发出的虔诚发表。诗篇五十二至六十七篇一，诗篇里的神圣启示。关于基督的启示有一些站口。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过最后的站口是四十五篇，在这之后就是六十八篇。在四十五篇和六十八篇之间有二十二篇诗。如我们所看过的，46至48篇与城有关，49至51篇论到在基督里享受神的三类人。在我们来看诗篇68篇以前，我们需要经过16篇诗。我们将有三篇信息专讲这些诗。诗篇52至67篇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沼泽，就是我们很难经过的泥泞光景。然而我们需要通过这16篇诗，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52至57篇。这6篇诗为古代神的子民所宝贵，每篇诗都像宝石一样被看重，不然，这6篇诗不会包括在诗篇里。虽然有些人非常珍赏这些诗，但我发觉很难对其有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因为这些诗非常相像，我也发觉很难看出每篇之间如何不同，再者很难点出其中谈论的是什么。这里的情绪的确是强烈、纷杂、复杂的，所以这些诗可视为诗人在神殿中享受神时，从他们混杂情绪中所发出的虔诚发表。现在我们逐一来看这些诗，依诗人对恶人的定罪和他在神殿中对神的想。受52篇的标题是这样，以东人多以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交与歌咏指挥。训诲诗一词也许指明这是一篇教导的诗。在这篇诗前七节，世人定罪恶人，在末二节，世人说到他在神殿中享受神。一，世人对恶人的定罪。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这勇士是谁？为什么说到勇士之后，诗人立刻继续说到神的慈爱？这里似乎没有关联。在27节，诗人大卫似乎对这勇士满了仇恨。虽然大卫没有说，神要咒诅这人，他却说，神也要拆毁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将你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这里大卫的话非常强烈，一个敬虔的人怎会就着一个逼迫他的人这样祷告。二，诗人在神殿中对神的享受。在八至九节，大卫继续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青翠的橄榄树，永永远远信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敬虔之人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大卫在神殿中既是清脆的，他既信靠神的慈爱，为什么他仍需要这样强烈的就着这勇士祷告？我们该怎样思想大卫？我们读这样一篇诗之后，会继续认为他是完全属灵的吗？我年轻时对大卫评价很高，但研读圣经这么多年以后，我对他的珍赏减少了。一面，大卫在神殿中享受神，甚至是在神殿中清脆的橄榄树；另一面，他却在祷告中定罪恶人，说神要从活人之地将他拔出。大卫怎能享受神，同时又恨恶他的一个仇敌到极点？这种对仇敌的恨恶掺杂着在神殿中享受神而对神的赞美，当然不是正确的。敬虔的人怎能在同一篇诗里将对仇敌的恼恨与对神的赞美掺杂在一起？但这正是大卫在52篇所做的。二，世人中没有一个人行善，但世人要从神殿中的救恩里享受神。53篇的标题说，大卫的训诲诗交与歌咏指挥。调用马哈拉，关于马哈拉，原文意不详，或许指一种悲伤的调子。 这篇教导的诗乃是写于大卫被外邦人攻击的时候。一是人中没有一个人行善，一至五节告诉我们是人中没有一个人行善。大卫在这里说外邦人中没有一个人行善，这篇诗将所有的外邦人都推进沟里，却将犹太人高举到天上。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败坏，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节不是指犹太人，乃是指外邦人，这里的愚顽人是外邦人。保罗在罗马三章十至十二节引用这节以及二至三节，乃是指所有的人。在四节大卫继续说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他们并不求告神。这里大卫似乎在说这是神对外邦人说的话。二是人要从神殿中的救恩里享受神。在六节我们看见世人要在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时从神殿中的救恩里享受神。这节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时，雅各要欢腾，以色列要喜乐。这里的救恩只是为着犹太人。三世人在寻求有分于神的救助、维持和拯救时，求神灭绝他的仇敌。诗篇54篇与诗篇52、53篇同类，这里世人自己在寻求有分于享受神的救助、维持和拯救时，求神灭绝他的仇敌。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神人竟能为这样的事祷告。在54篇一节世人说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要向谁伸冤？照着世人说是向他的仇敌，就是向外邦人伸冤。二至三节继续说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性命，他们眼中没有神。这里的外人是外邦人，外邦人眼中没有神，意思是他们不敬畏神，对他们而言没有神。在四节诗人继续说看哪，神是帮助我的，主是在那些扶持我性命者之中的。那些扶持世人性命帮助神拯救大卫者必是犹太人。在五节世人为着灭绝他的仇敌祷告说他将灾祸归于窥探我的人，求你凭你的信使灭绝他们。世人不是求主凭他的信使怜悯他们，反而祷告求神灭绝他们，这不符合世人大卫的属灵。在预表基督是征战的得胜者上，大卫求神灭绝他的仇敌是正确的，但在他属灵的生活上，在他的属灵上，他恨恶他的仇敌，求神毁灭灭绝他的仇敌是全然不正确的，这违反神选民属灵生命的性质，甚至违反神在旧约箴言25章21至22节的圣言，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12章20节所引用的。因此我们无法承认大卫的属灵是完全的。然后诗人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啊，我要赞美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极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这是属灵人的祷告，或是人在天然观念里的发表。读这样的诗篇以后，我们还能尊敬大卫吗？我已觉知要领会圣经实在不容易，尤其要对54篇这样的诗篇有正确的领会更是不容易。我研读这事受到达密论诗篇时使用情绪一词的帮助。达密说诗篇是圣徒情绪的发表。关于52至57篇，我要说这里不仅仅有世人的情绪，也有他们混杂的情绪。
他们的情绪是纷杂的，信靠神的确是对的。54篇有一部分是大卫信靠神的发表，但我们怎能称义大卫在同一篇诗里祷告神灭绝他的仇敌，他恨恶他们到一个地步求神灭绝他们。我们必须承认在这篇诗里有混杂。 并且诗人的情绪是复杂的。四，诗人在仇敌欺压之下求神对付他仇敌时，寻求经历神的救恩。在55篇，诗人寻求经历神的救恩，同时在仇敌欺压之下他求神对付他的仇敌。一，诗人寻求经历神的救恩，1-2节、4-8节给我们看见诗人在寻求经历神的救恩。22节，这节经句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节向我们保证，我们有神就是安全的，因为他这扶持者不会允许任何事物动摇我们。你有任何重担吗？你仍凭自己承担吗？你需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二，诗人在仇敌欺压之下，基于善恶的原则，求神对付他的仇敌。诗人在仇敌欺压之下，求神对付他的仇敌。
他的恳求不是基于怜悯和恩典的原则，乃是基于善恶的原则。
他为着他仇敌的祷告，是基于善恶知识树的原则。三，预言犹大出卖基督。13节，预言犹大出卖基督，这指明在诗人虔诚的发表里，有关于基督消极方面的预言。说到基督的仇敌，出卖基督的犹大，大卫预表受苦的基督，在他关于遭受仇敌之苦混杂情绪的虔诚发表里，他说出了这预言，指明犹大出卖基督，乃是基督苦难的一部分。
四，诗人在仇敌逼迫之下，回想他同别人在神殿中的享受。
诗人在仇敌的欺压和逼迫之下，回想他同群众在神殿中的享受，
这也许指以色列人从前每年三次节期的享受。
五，诗人在信靠神并享受神拯救他脱离死亡和半跌时，求神使他的仇敌堕落。
一，诗人求神使他的仇敌堕落，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
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
一面诗人信靠神，
另一面他信靠神时求神使他的仇敌堕落。
我们许多人也做过同样的事，
当我们祷告求主托住我们扶持我们时，
可能同时求他对付困扰我们的人，也许那是我们的丈夫或妻子或我们的室友。你没有这样祷告过吗？有时我们里面却有这样的情绪，不过没有在祷告中实际向主说出来罢了。
二，诗人信靠神并享受神拯救他脱离死亡和半跌。
诗人信靠神并享受神拯救他脱离死亡和半跌。
在8节，诗人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在你册子上吗？
大卫说到他的眼泪和神的皮带，这话也许是诗中的比喻，作为大卫在神那种眷顾之下的安慰。有些读者曾将大卫这里的话应用到自己身上，借此得了安慰。
路诗人在信靠神并享受神的救恩慈爱和信实时，
因他仇敌的不幸而喜乐，在57篇6节，
诗人因他仇敌的不幸而喜乐，甚至在他信靠神并享受神的救恩慈爱和信实时这样做。
一面他信靠神并享受他，
另一面他乐于看见他的仇敌在受苦。
读过这些诗篇以后，我很困扰，因为这里没有暗示说大卫从他在仇敌攻击之下所受的苦中学习了任何功课。这里没有指出大卫曾这样说，
神，为什么扫罗在逼迫我？
为什么有些人在攻击我？主，我要知道原因并且学功课。我的点乃是，大卫在这些诗篇里的祷告全然与新约里所教导的不同。
例如保罗因肉体上的一根刺而受苦，他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他。
至终，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主似乎对保罗说， 我不会把刺除去，我也不会做什么来减少你的苦难。没有这根刺，你也许因着从我所得的启示就骄傲自高。我要允许刺留着，使你有机会学习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大卫若学了这种功课，他就不会祷告主灭绝他的仇敌。今天许多基督徒读诗篇时丝毫不领悟学功课这件事。他们在这些诗篇里主要看见两件事。第一，大卫是良善的，他是忠信的，并且信靠主。第二，神是良善信实的，垂听大卫并应允他。他们没有看见本篇信息所说各篇诗里所展现大卫的缺点和短处。大卫没有学习任何功课，或借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对付他的缺点，他乃是祷告，他的仇敌要被抽出，从活人之地被拔出。我们读这些诗，需要就着自己的情况得着光照。毫无疑问，我们该信靠神，当然，他要照着他的慈爱和信实眷顾我们，但我们也需耍学习神管教的功课。我们需要找出我们在环境中受反对的原因，因这些反对乃是神的管教，以改正我们，破碎我们，并使我们降卑。我们不该祷告神压制别人，我们才是需要被神降卑并破碎的人。我们不该有几乎所有诗篇里所呈现的短处，就是没有学习神管教的功课。